我们今天有我们的主任牧师汤牧师为我们证道，主题是以诚侍奉蒙主赐福，请汤牧师。
弟兄们早晨，未曾开始之前呢，一起低头我们同心祈祷。七圣灵，我们恳求你这个时候呢自由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耶稣基督，我们求你这个时候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为我们做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让你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打开我们的心眼，打开我们的耳朵，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听主你自己的话语，被你自己的话语都造就和喂养，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谁听我们的祈祷，奉赖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从摩西、约书亚、士师、众士师、撒母耳、扫罗，到了大卫，以色列每一位民族的领袖，他都不是经过民主选举的，也都不是世代相传的，是神亲自的拣选和委派。神拣选约书亚成为摩西的继任人，在士师记的里面他记载到耶和华的灵降临在哪个人的身上，哪个人就得着能力，就成为士师，就能够带领整个以色列人去征战。后来神又拣选了撒母耳，又藉着撒母耳的手亲自去拣选扫罗和大卫。在这段的历史里面，领袖和领袖之间是没有血缘的关系，更加是互不相干。但是这个历史去到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有改变，神藉着先知拿单应许大卫，应许大卫他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要做以色列人的王，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第十二节，圣经是这样记载，他说你的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固他的国。大卫的王朝就在神的应许底下被建立，子子孙孙世世代代为王，这件不是一件小事。当大卫听到上帝对他的应许和祝福的时候，他自己的回应就说，这件不是人常所遇见的事情。因此大卫听闻了这个消息，这个应许，这个宣告，他就立刻走到上帝的面前去连连称谢。但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大卫能够得到这个这么大的福气呢？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一到二十九节，我们可以发现大卫能够得到这个福气，是因为大卫的真诚的爱，他对上帝一个真诚的爱。其实爱呢不是用口讲，爱原来要有行动，爱要付出代价，爱原来是一种舍弃来的。上帝悦纳大卫对他的真诚的爱，所以他就赐福给大卫，而且这个赐福，这个祝福是超过大卫所求所想，是大卫想都没想过的，他竟然得着一个意想不到的回报。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一到二十九节整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到大卫对上帝的忠诚，他对上帝有一个热烈的爱，这种的爱意激发到他对上帝一个的忠诚的侍奉。因为这种的侍奉在上帝的面前是蒙神所悦纳，上帝就因着他的侍奉，因着他的敬拜，因着他的爱去祝福他，而且这个祝福是超过他所求所想。上帝今天藉着这段的经文呢，再次在现世，在这个时刻，在这个时空的里面，究竟提醒我们什么？上帝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律法的总纲。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律法的总纲就是爱。他怎样形容这个爱？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是吗？这种爱是要用心灵诚实去爱，是尽你一切所能去爱，是尽心尽性和尽力这样去爱。这种的爱 不是留在空泛的言语，而是一个热烈的行动，是一种敬拜，是一种侍奉，这种忠诚的侍奉。上帝要我们在我们一生的里面要爱和侍奉上帝。当我们尽了人应尽的本分的时候，上帝就将一种祝福，一个福气赐给你。这种福气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不单止赐给你，是赐给你世世代代。因为上帝应许过，凡是敬爱他的，自父及子直至几多代？千代。这个是上帝的祝福。今天我讲题是以诚的侍奉，蒙主的赐福。弟兄姊妹，记不记得我上一次的讲题是什么？上一次的讲章在哪里？当然不记得了。所以呢，我再提醒大家呢，是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六章第一到二十三节。上一次的讲道是上集，今次的讲道是下集。上一次的讲道的题目叫做什么？是以诚侍奉。今天的讲题是什么？有下集了。以诚侍奉，蒙主赐福。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第一到二十三节，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一到二十三节，我哋讲到咧一个嘅，讲到三个人啊，记唔记得？讲到嗰三个人嘅侍奉，记唔记得边三个人嘅侍奉啊？系乌撒嘅侍奉，记唔记得？米甲的侍奉和大卫的侍奉。大卫的侍奉很特别的，因为大卫被称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因为大卫的侍奉是以诚的侍奉。大卫的侍奉是他竭力追求认识上帝，因为他所认识的上帝是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从远处就知道你和我的心思和意念那位的上帝，所以他是一位轻慢不得的上帝，所以我们是骗他不到的，所以在他面前是不可以扮嘢的，是吗？当他认识这位上帝的时候，他就认识人的软弱、人的无知、人的虚伪、人的污秽。他竭力追求以心灵诚实去敬拜上帝，因为神是一个灵，要用心灵诚实去敬拜他，所以他能够宣告宣认，除你以外再无神。大卫能够以诚侍奉，还记得我上次在结论的时候讲过三个原因？因为大卫他谦卑，是吗？谦卑是什么？谦卑不是 看低自己，而是小看自己，是忘记自己。是因为他能够真诚，因为他认识上帝。第三，是因为他能够因为认识上帝，他就越来越认识自己，他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东西可以依靠，因为他是何等的软弱无能的。今天讲完下集了，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一到二十九节，是记述这个大卫王以诚侍奉之后他的回报是什么。在这一段的经文，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一到二十九节呢，在从结构上面呢可以分成三个的部分，或者三个的段落。第一个段落在第一到第三节，是讲述到大卫向拿单透露他有意为上帝建造圣殿。第二个段落是第四节到第十七节，上帝就藉着先知拿单给大卫一个应许和祝福，表明上帝悦纳他的心意。第三个段落就是十八节到二十九节，大卫王的感恩和祈祷。我们看看第一个段落第一到第三节，大卫有意为上帝建造圣殿。在第二节，圣经这样记载，他说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大卫讲这句的说话，他说看看我住在香柏树的王宫里面，神的约柜反而在幔子里面，他有两重的意义的。他是表达我自己在宏伟的宫殿里面居住，但是上帝就却在帐篷里面居住，好像不是几适当。第二个意义就是他有意为上帝建造圣殿。弟兄姊妹，为什么大卫有这个想法？因为在大卫的心里面有上帝， 上帝是大卫心里面的心上人。什么叫心上人啊？就是你成日记住他。上帝对大卫对上帝有浓烈的爱意，有爱火啊。什么叫火啊？火就是能够推动你，激动你有行动的。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人没有火啊？你见过一些人没有火没啊？一日广东人叫隔夜油条啊，淋啤姐嘅系嘛，搓完禁片都得嘅，点都冇所谓嘅。火系能够使你有动作、有行动。大卫就好似一个热恋嘅男女啊，成日谂住对方为对方做一啲嘢咧。我相信在当中咧，你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过咧，你就会知道啦。你成日想见佢嘅，系嘛？我老婆成日同我仔讲：你成日喺屋企啊，喺屋企得唔得啊？则有少少时间又撤咗去啦，日日都见啦，仲使唔使成日都见啊？系嘛？但系佢有火喺里面吓、啊，如果嗰啲火唔系咁咧，佢就喺我哋度出火噶咯，系嘛？你阻止佢。我啱啱咧就同阿德根去呢个湖南株洲，咁咧去我哋希望咧喺嗰个嘅喺株洲嘅里面咧，我哋希望有个医疗队去帮助啲贫困嘅病患的人去做手术。在我们的理念里面，在中国呢，贫穷和病是双胞胎来的，是连体婴来的，黐住的。我们希望用手术刀呢，将这个病和这个贫穷分离，以至穷人呢不会再有病的煎熬，他可以重新的可以有个开始。所以呢，我们希望在株洲的地方呢，试试会不会有医疗队免费义诊或者做手術，或者我哋係有醫療站，或者有間日間醫院，可以喺當中去累積一啲經驗，能夠為中國人去做一啲醫療嘅服務。完咗之後咧，咁啊根叔就走啦，咁我就留喺長沙。咁我喺長沙咧見翻啲學生。我約啲學生嘅時候咧，有一個學生咧係我哋華基堂資助嘅，但係已經畢咗業啦。佢而家咧就喺三一重工喺湖南。一間好有名嘅大企業，佢裏面做人事管理，叫人力資源管理嘅主管。咁咧，我打電話俾佢嘅時候，佢就話：我辭咗工啊，我冇工做啦。咁我以為咧金融海嘯咧冚到嗰度，佢俾人兜咗。佢話唔係，我辭工嗰時候咧，董事長親自嚟挽留我。不過咧，我都拒絕咗佢。咁話咩原因啊？佢話見到面先講啦，我見到面就同佢傾。佢話咧，原來咧，佢好想咧同佢女朋友喺埋一齊一間公司去工作。咁啊，女朋友喺邊度咧？他女朋友就在浙江嘉兴，他就在湖南的长沙。哇，真的很远。那我问他，原来一路开始他就去申请那间公司做工，终于人家肯接纳他，肯给他有工作的机会。他辞工的时候，董事长就说我会加你人工，加你很多的，你将会做一个部门的经理。他想都不用想，他说不用了，我一定去那里。咁我就問佢：喂，你去嗰度，你人工係咪好高啊？佢話唔係，比我而家未升職之前仲要少。點解啊？因為咧，佢心裏面有火啊！呢種火咧，推使佢走埋一齊。原來愛咧係要犧牲嘅。我哋記得啦，好多年前咧，我哋喺畢業生營咧就搞個人生交叉點啊，就係咧讓喺個人生十字街頭嘅時候咧，有抉擇嘅時候咧，你要揀左定揀右咧，其實同你嘅價值取向都有關係嘅喎，係嘛？咁咧，如果你價值取向係錢同埋前途嘅咧，咁你可能要留喺嗰度嘅咯。乜嘢係最重要嘅？每個人都唔同，愛嘅火讓人嚟到犧牲。大卫心里面有上帝，所以这种爱的热诚让大卫愿意为上帝做任何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几时才会想到神呢？我们几时才需要上帝呢？在困苦的日子里面，我们通常都是埋怨上帝的，上帝啊，为什么这样啊？在安乐的日子里面，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就好像那首诗歌那样，我们就很容易忘记上帝。究竟神几时先喺我个心嘅里面出现呢？大卫有意为上帝建造圣殿，第一、第三节嘅里面讲，因为大卫心里面有上帝。第二个段落系第四节到第十七节，神俾大卫一个应许同埋祝福。神藉着先知拿单应许大卫。 他的子孙世世代代要作以色列的王，在第十二节里面，大卫子孙当中如果他犯了错，上帝这样应许，他就会好像父亲这样管教责罚他，父亲管教责罚儿女不会让儿女死的，是吧？上帝呢又应许他的慈爱不会离开他们，不会离开大卫，也不会离开大卫的子孙，好像那阵时离开扫罗王一样。神对大卫为他建殿的心意，你知不知道上帝的回应是怎样？上帝的回应就是说，在第五节的下半节，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如果我们看和合本的圣经，我们这样看这句句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有一些负面的意思，是吧？负面的，要是呢大卫呢，原来上帝跟大卫说你不适合建造圣殿，你不是一个适合建造圣殿的人，或者呢建殿这个行动呢不合神的心意，多此一举。但是当我们看新译本的时候呢，第五节的下半节呢是用一个疑问句，他的翻译是这样，他说你要建造一座殿宇给我居住吗？一个疑问句，你真的建，你要为我做一个殿来给我住吗？这个疑问句的意思不是负面的否定，也不是要找一个答案，而是要表达神对大卫为上帝建殿那种心意的悦纳。如果只是看和合本圣经，我们很容易误会。我举一个例，有一个小孩子，天真烂烂的 小孩子，他来到上帝的面前，咁咧，佢就唔系一个天真烂漫嘅小孩子嚟到爸爸嘅面前，佢同爸爸讲：爸爸，我要买座花园洋房俾你住。爸爸听到之后会点样啊？梗会笑下啦，系嘛？但系佢爸爸通常都会谂：这个细路仔可以实现嘅机会咧，其实未必高嘅。就算真系佢大个长大咗，真系买座楼咧，都未必俾你住啦，系咪先？老老实实咁讲，系嘛？但是无论点都好，作为一个父亲的听到儿子细路仔这样讲，他一定会高兴，一定会摸住他的头，你真的要买座楼给我住，是吧？但如果我们用这种态度，用这种心态去了解第五节下半节这个意思的时候，接着看第六第七节就有意思。真的，原来人有没有心是很重要。我讲一个故事，即不是故事，今次我去长沙，我听到一个的事，这个事就是一个实质的，是我们资助一个的小孩子在我身上的一种的一个事情。我们资助了很多，华基堂其实资助了很多湖南的一些贫困的学生，大学生，有些已经毕了业，有一个毕业生是女仔来的，她已经硕士毕了业了。咁咧，佢又嫁咗俾一個嘅工程師，佢自己係工程師，嫁咗俾一個工程師，而家喺武漢定居。前幾日佢咧就收到一個電話打俾佢丈夫，話俾佢丈夫聽，就問你知唔知我係邊個啊？用電話咁嗰個電話咧有啲廣東音嘅國語啊。咁佢個丈夫咧其實唔係我哋資助嘅，不過咧因為佢娶咗我哋資助嘅嘅學生咧，佢就變咗係我哋嘅女婿啊。咁就同我哋有一個營會，成日都會出嚟照顧嗰啲細嘅學弟學妹，佢都會幫手照顧。佢聽到一個廣東話嘅人咧講國語咧，佢諗下我喺我一生嘅裏面，我都冇識得一個人係會講廣東話嘅國語嘅。咁佢就話喺電話裏面，佢話：啊，你係咪湯叔叔啊？嗰個人就話：係啊，我係啊。咁咧，我遲兩日去探你。咁佢哋好開心喎，準備咯。跟住第二日佢打電話去啦，又打電話俾翻嗰個。那個男生，即係嗰個女婿啦，佢話：我唔得閒嚟探你啦，不過咧，我而家有件急事，好需要錢，你匯30,000元俾我啦。不過咧，你唔好同其他人講喎。咁呢個細路仔咧，即係呢個其實唔係細路仔啊，呢個人咧就真係唔講喎，就準備去匯啊。但係佢去匯之前咧，佢話：既然湯叔叔有咁大嘅需要，其實我都應該話翻俾我個太太聽喎。 咁佢就同佢太太讲，咁个太太话：咦，呢、這个咁嘅行动咧，同汤叔叔咧，虽然汤叔叔好贪钱啊，但系咧好似唔系好似，系嘛？咁咧佢就打呢、這个太太咧，即、就、系、是、我嘅即系个同学啦，就打电话俾嗰个嘅打电话俾佢嘅人，用翻个电话号码打俾佢。咁佢话我系边个边个？咁佢听到之后咧，嗰、那个女同学就觉得诶。呢、這個人好唔似喎，聲音有啲唔似啦，不過個熱誠好唔似，因為我聽咗佢哋電話，我都會好雀躍嘅叫出佢哋嘅名嘅。咁佢叫唔到，然後咧又好似好冷淡，所以佢就同佢嘅丈夫講，佢話可能有啲唔係好似喎，不如咁啦，你發個短信俾佢，你問佢嘅太太叫做咩名？佢嘅細佬叫咩名？佢喺邊間學校畢業？佢嘅畢業嘅校長叫咩名？你喺呢、這個喺呢個短信裏面答曬我啲問題，我就匯錢俾你啦。點不知佢一個問題都答唔到，所以佢就知道有問題。嗱，我聽到嘅時候咧，我喺長沙聽到呢個故事嘅時候咧，我哋都好笑，我哋一班同學一齊聽呢個故事。咁咧，但係我心裏面咧就會好感覺，好開心。因為呢班細路仔唔係淨係攞咗我嘅獎學金，佢就忘記咗，原來喺佢哋嘅心嘅裏面有嗰班曾經關心過佢嘅叔叔阿姨，喺我哋可以成為佢心裏面嘅人。明白第五節下半節呢句意思，聖經嘅意思，我哋去睇第六、第七節。聖經咁講，佢話。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人一支派的事師，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說，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聖經你在這裡說，聖經不是說神自从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来，从来没有住过殿宇，亦都没有吩咐士师为我建造殿宇。因此大卫你建殿这个心意其实是多此一举。圣经在这里讲的是神自从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来，从未有住过殿宇，亦都没有要求士师为他建造殿宇。但是现在大卫心里面想住神，当他住在香柏树的木香柏木所建造的皇宫当中，他见到约柜仍然在帐幕里面的时候，他的心觉得不舒服不恰当，所以他想为上帝做一些事。这个的行动，爱意的流露和行动让上帝悦纳，所以上帝就赐福给他。以下就带出第八到第十六节的经文，神给大卫的赐福和应许。上帝赐福给大卫和应许大卫有三个方面。第一就是第八、第九节，上帝建立确立大卫君王的地位。在第六章的时候，我们上一章的讲章，我们知道大卫刻意的将约柜迁到耶路撒冷，其实他是有政治目的的，因为以前的宗教的中心在北边的示罗和示剑，现在大卫新王朝建立了，他要巩固他的统治权，他要将北方的敬拜中心移离南边的耶路撒冷，要使耶路撒冷成为政治宗教的中心，以致他的王权能够得着巩固。上帝应许大卫在第八、第九节，他的王位地位得以巩固，因为是神所建立的。第十、第十一节，上帝应许以色列国太平无事，在大卫所统治的年代太平无事，没有争战。第十一到第十六节，上帝应许大卫的子孙世世代代可以为王。上帝不单止这样应许，上帝应许当他或者他的子孙犯错的时候，上帝就要好像一位父亲那样去管教他们，但是慈爱永远不离开他们，不会好像离开扫罗那样离开他们。上帝要建立大卫的家， 上帝要建立大卫的国度，直至万代。这篇圣经第三个部分，第十八到29节，是大卫的祷告和感恩。在第十八到29节记载了大卫听到拿单所传的话语之后，他立刻去到上帝的面前感恩和祈祷。在第十八到22节，在个祈祷的当中，主耶和华这一句说话总共重复出现了五次。大卫虽然自己觉得自己不配，大卫这么说，我是谁，我的家又算什么，但是大卫却是紧紧捉住上帝的应许，紧紧捉住的不放，亦都要叫上帝要不可以忘记他的应许。上帝给大卫的祝福是大卫始料不及。弟兄姊妹，今天上帝对你和我的应许有很多的，在圣经里面上帝应许过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凡事藉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我们所需要的话给他听，他在基督耶稣里面就要赐给我和你出人意外的平安，是吧？上帝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上帝说什么？上帝说他要永远用笑脸去帮助我们。上帝说我们是他的儿女。他说儿子儿女求鱼求饼的时候，不会将石头和蛇给他，是吧？上帝说他是耶和华以勒，他一定有供应。上帝说他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他要与我们同在。这些这么多的应许上帝给我们，我们一看到可能说，哎呀，上帝我是谁啊，我都不敢，我不配的，我都不敢问你拿了，算了，我都是不得的，所以我们就得不到。大卫你看看，他知道自己得不应该得的，我是谁，我家是谁。但是大卫，你看看大卫，大卫就好像他的祖先雅各那样，钳住上帝就不放，不惜牺牲，甚至断了只脚，他都要钳住上帝的应许，你要给我祝福。当上帝给了他的时候，他紧紧捉住，永远放，所以他就得着很多的祝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得不到祝福，是因为我们轻易放过，也都不相信上帝的应许。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一到二十九节，这段经文今天带给我们什么的意义，有什么的学习，有什么的提醒。有三方面。第一方面，我们应该存着浓烈忠诚的爱去爱上帝，因为这个是诫命的总纲，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神这样去，神将这么大的应许赐给大卫，不是没有原因的，是因为大卫心里面有一个浓烈，对上帝有一个浓烈的爱意。当大卫自己住在香柏木的皇宫的时候，他觉得约柜在这个帐幕里面，他觉得不适合，所以他的爱意就出来了。当然我们知道神并不是真正需要一座殿宇，或者好像上帝有什么的缺乏一样，上帝好像需要人接济，他现在居无定所，无家可归，又买不起楼，所以呢就要你为他起座圣殿。在列王记上第八章第十七节，当所罗门王建造完圣殿之后，他向上帝的祈祷会这样讲，他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今天上帝欣赏的是大卫对他的爱意，原来上帝却是一无缺乏。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他是有一个小孩子，当他住一回教堂的时候，他妈妈给他两个一蚊，一个交在他左手，一个交在右手，告诉他左手这个一蚊是给你做零用的，右手这个一蚊你回到去这个主日学的时候，要奉献的时候就要奉献给上帝。这个小孩子很开心，一路走一路抛这个一蚊，抛下抛下抛下，怎么知开心得就是一蚊离开他的手，咚一声跌了地下，碌碌了坑，他跌了下去，执不到。 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究竟正话跌咗嗰一蚊咧，系上帝嘅定我嘅先？嗱，好紧要噶。如果系上帝嘅咧，我就冇早餐食啦。如果我手里面，其实佢问紧就系我手里呢啲蚊系上帝定系我嘅先，系嘛？弟兄姊妹，我哋好多时候都系咁样，系嘛？对于呢个细路仔嚟讲，对于上帝嚟讲，呢一蚊唔算得啲乜嘢。呢一蚊喺上帝嘅眼里面，就算将全个世界嘅财富俾上帝，都唔算得乜嘢。但系如果呢一蚊呢个细路仔愿意牺牲，愿意投入嗰个嘅奉献袋嘅里面，呢一蚊就有好大嘅意义。呢一蚊就蒙上帝嘅悦纳。仲记唔记得咧？耶稣坐喺圣殿嘅苦库嘅里面睇人。投嗰啲錢落個銀庫裏面啊，窮寡婦嘅兩個小錢咧，耶穌稱讚，仲同嗰啲門徒講：無論你去到邊度，你都要講述呢個女人為我所做嘅。我哋對神嘅奉獻，我哋對神嘅侍奉，我哋對神嘅敬拜都係咁樣。神所睇重嘅係我哋對佢嘅心意。这位监察人心的上帝从远处就知道你和我的意念，我们是办不到事情，不要企图办事。在经济环境好的时候，很多的信徒都可以拥有丰富的物质的享受，我们可以每年花一大笔钱可以去旅游，我们可以装修家居，我们可以换楼，我们可以买高级的音响，换电脑。这种的享能够享用这些东西不是不是一件坏事，是上帝的祝福。但当我们享用这些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上帝呢？我们有没有想到教会的需要？我们有没有想到宣教工场的需要？我们有没有想到有一些人他正在困乏的当中，原来上帝都很想帮助他和爱他的，上帝又要我们去爱他们，代替上帝去爱他们的，我们有没有想过呢？当经济衰退的时候更加不用讲了，生活水平下降，是吗？我们胃口奔驰，甚至呢稳招不得晚，我们还会不会很慷慨地去奉献我们的金钱，奉献我的时间？这段的经文今天再次提醒我们，律法的总纲是要我们去爱，是尽心尽性尽力地爱我们的上帝。这个爱是牺牲的爱，效法耶稣的牺牲。这个爱是神所悦纳的。第二，这个现代的意义，今天的意义是当我们这样去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上帝的时刻，我们就会得着一个意想不到的祝福和回报。大卫的感恩祷告告诉我们，神对他的应许完全是他事前没有想过的。他有意为上帝建一个殿，神却为他建立他的家。弟兄姊妹，我们记住在希腊文殿和家是同一个字的，但是意义就很不同。殿只不过是一个建筑物，但是神的回报，对大卫的回报就是他的家室，就是指住大卫的子孙世代可以永远坐着为王。这个回报是确实超过大卫的所求所想，在一份发自内心真诚的爱意，却是换来意料之外的祝福。马拉基先知在马拉基书三章第十到第十二节，他跟那群的以色列人这样讲，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与你们，甚至无处可用。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 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马拿基先知劝那班呢揞住荷包不肯十一奉献，甚至呢就算奉献呢将啲好渣嘅残疾嘅牛羊奉献嘅嗰群嘅以色列人呢，话俾佢听，你哋要学习爱上帝。你咁样爱上帝嘅时候，你嘅回报系大嘅。你试下上帝会唔会敞开天上嘅仓库呢去祝福俾你。旧约新约嘅要求比旧约更加严谨，更加要求高。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第二节，他咁讲：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这样侍奉是理所当然。保罗所要求的不是只是十一的奉献，而是将你的整条命摆上，你的时间你的金钱全部献上。当人这样献上的时候，神给人的祝福是超过人所求所想。第三，这段经文再次告诉我们，废王立王存在上帝的手里面。纵然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上帝仍然坐着为王。主耶和华上帝有绝对的主权，他有很多的祝福，他很想他的儿女来领受这个祝福，但是上帝有绝对的主权，几时给几时拿回。但是上帝向你和我所怀的心意是你们和我没有办法所能够测度。弟兄姊妹，我们苦心自问，我们对神是不是太过计较呢？今天我们是不是相信神的应许，就是他必定会赐福给那些甘心乐意爱他真诚去侍奉他和敬拜他的人呢？标光人生的作者华里克牧师曾经这样落一个定义，对侍奉落一个定义，他说你做任何一件事讨神喜悦的事都是一个侍奉，因为神是一位监察人心的上帝，他所看重的不是我们外表所做的，而是你和我是谁，我们是不是真的用心灵诚实去敬拜和侍奉他。侍奉的人应该明白，侍奉应该发自内心对神的真诚的爱意，不是做任何的计较。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总会发现我们所付出的比起神要给我们的，永远呢上帝都是亏本的。换言之，我们所付出的必定能够获得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收获。所以今天我的下集讲题就是以诚侍奉，主必赏赐。让我们一起安静低头，我们来思想神今天和我们所讲的信息。
事主蒙福。
请汤牧师为我们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